还有哪位要回应吗？是吗？你想继续讲，还是我想问一个问题？但是跟第一个那黑暗情节有关的。
没关系，我觉得后面那个大家都应该都是第五大题的话，转成地的升量的话，我想大家去看，请你们回去看好吗？啊，不是它不重要，而是说我的重点，因为我们是辅导嘛，所以我重点要放在这个部分。好，那我大概就把第六点啊，最后做一个结论，这样。那第五点的话，我可能就不讲了，你就继续吧，继续问，嗯。
您刚才讲到这个孤僻，问一下，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原本是挺可能是比较外向的一个人，但是我也不知道是年纪大了还是慢慢的，从年轻时候我也知道我其实也能独处。然后呢，就是最近就是有一个姐妹，就是她周二她都查经完了，如果她要是跟我一起就是去博卡，她因为我知道她的婚姻也有点问题嘛，她当然没有那么深，就会在我们家就待到挺晚的。其实我后来其实那我是有点累的，因为然后前一段他又说就是要来我们家做东西，我是觉得我有点吃力这样子。但是后来我就在想说，后来也还挺好的。其实我是有点重担的，这种情节是不是就是说神如果给我们服侍，我是应该。是我要扩展，还是说我应该给自己一个界限？就是是不是我有点孤僻？就是我刚才讲到孤僻的时候，就想到我自己最近的这个经历。
我不倒不觉得你是孤僻的特性了，人需要有自己的时间，那是必定的，哈。那我不觉得你是孤僻的特性，但是可能是你面对他已经有过于你能
你那
啊，
天他又叫了他。又叫了好几个人，他说有一个姐妹要回国，他就给我提前发，他说我去你们家要做什么吃的。反正我就觉得人很多的时候，就蛮好几个人，我就觉得又因为我手里边还有好多我的
那
录
为
音
什
呐、
么不他家呢？为什么要去你家呢？
因为他家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家庭情况比较特别嘛。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他跟他先生是有一些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他有讲。后来我第一次的时候，就是就有就是特别去关注他，然后呢，就有好几个一起去吃饭，他就很 enjoy。我当然也知道他很需要朋友，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我就有点，其实我自己是有点，就是有点混淆，可以说不是说那种对神的伤，而是说我想我到底这样做是我是爱心不够呢，还是说我应该是，还是说？我是应该有点界限呢，我就对自己这方面有点混淆。
你是说他家里面不方便，人家去是因为他先生不太认同这个意思吗？
因为他们家离我们很远，也不可能去他们家，因为他们家情况比较特别，也就是不可能有外人像我们去他们家的。
哦，他不太可能有人家去他家的。
哦，当时他提前跟我讲，其实我当时是有点，就觉得有点吃力了，但是我也没有。我也不太好拒绝这样。后来我就在想，我是不是爱心不够，还是说，他很 enjoy。后来他也是还是挺体贴的，又说，他说每次来都可能要辛苦你了。他说很享受大家在一起。他等你回来，以后我们再。
说，我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这样做会不会帮助他跟神的关系更好？如果可以帮助他跟神的关系更好，那我觉得为主的缘故，我可以付出。好，这就为什么讲说，我自己的喜好怎么样，已经都我都
对，
忘记
是，
了呀。但是如果说这个，因为你在讲这种情况比较。我会比较想说，以他的情况呢、啊，如果他家里面人家不能去，要找一个别人家可以去，他也很喜欢有这样的互动，哈，那这个会对他跟他的家里面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作用？还有他跟神，他依靠的是人还是神？这个都比较我会考虑的。也曾经有一个例子，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妻子很喜欢，很好客，然后呢，他就一天喜欢就是请人家喝茶，然后聊天哈，然后这个丈夫就被 被冷落在旁边了，这刚好是不是那种典型的，无形中就两个人的那个疏离感就越来越大啊，也有这种情况。啊，那当然他是在他家啦，不是在别人的家里面，那你现在是他到别人的家里面去，他很喜欢这样做，然后那我可能会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今天所做的是为主做嘛，那到底是我这样做会让他更靠近神吗？那更爱神吗？更认识神吗？还是说我这样做会等于让一个好像是一个疏解跟逃避哈？那我常说关怀辅导不要成为别人的拐杖。
嗯，了解。
呀，嗯哼，呀。
你讲到因为他跟我们在一起他很开心，就是在这边有朋友这样，我想有一些疏解和逃避，但是我也就有点，我是在这方面有点 confused， 就是说那他，但是我觉得说让他够靠近神好像不能太其他，就
等于说我现在讲的不是说要跟他说道理，要跟他不是，
我了解
呀，嗯哼。其他人有没有对这个情况有没有你的经验？我了解你的意思，有时候你不做会有罪恶感，会愧疚。
对
呀，其他的人有没有碰到这个情况？你有什么实际的经验有没有？我想应该都有吧。像你的恩赐是属于比较愿意帮助、同情哈啊，这样的一个特性，你很愿意给的哈。那可能有时候也需要节制，就说我这个是我的，我很能够做的，可能我也要节制说。就是我要有一个节制了啊。那如果我是那个比较理性的啊，我什么都带着目的，我去又要帮忙帮助他怎么样的话，那我也在成长。就是我不能好像很不近人情的，就是只有想到说这个信仰的关系，我就去做怎么样啊？我也在学习，我也要节制我的这种目标，我有目标的目标导向的啦哈，或者是说。就是比较理性的哈，我也是在成长呀，因为我的这个方面的恩赐就比较跟你比起来，我那个恩赐是比较少很多的，哈哈呀。其他有没有你们的例子可以分享的？
刚才刘蕾姊妹说的那个哈，其实我其实常常就是在这种光景的里面，但是有时候觉得真的是，真的是好像真的自己觉得很累，也有混淆哈，就是我这样做是不是做在神的意义当中吗？是不是神的旨意带领我这样做呀？也有这种混淆。但是呢，刚才其实我听你在说一点哈，我倒是对我有点，我倒是开启我了哈。你刚才说的，我们常常是要立着性子，不是随意，不是随着性子，要立着性子。我觉得这就是神的爱了吧，就是要立着性子，不是说我自己喜好做什么，而是神他可能就有这个护照。
嗯哼，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还是忍耐着接受吧。
如果以刘磊这个例子的话，他如果逆着性子是表示说他跟他有界限，因为他本身是比较可以给的，可以这样接纳的。我讲的逆着性子说本身喜欢怎么样，可是我不能只顾自己的事情，我现在在讲的是我不能以自我为中心，那么他是一个很能够开放很能够给的，所以对方也很放松的来，那么现在逆着刘磊的性就变成说他要跟他有一个界限嘞，我的这意思是这样。
因为我有一个小组哈，我带领的一个小组就是是这样，就是他们喜欢那喜欢，但是其实呢我有时候觉得跟他们就是很还是有那种，就是我强调的一些东西，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圣洁哈，好像他们不太在意，好像他们觉得我们是在服侍。因为他们是在三字的嘛，我们是在服侍，我们有很多的服侍的工厂，我们在忙，我们在做。但是就是我有时候难以和他们沟通的，就是说在做事的，但是是不是做在神的心意当中？还是呢，就是我在奔跑，但是呢没有定向，就是好像哪里的服侍我看探访了，各方面都在去做。但是实际上自己那个里面那个圣洁的生命是不是有建立？ 我其实和他们经常是有这种，哎，
你是说互动是不是？你跟他们有互动的？
啊，有。
然后你跟他们中间那个信仰的是不太同道的，可以这样讲吗？
啊，可以这样，
嗯，所以你这个你会有挣扎是吧？
嗯，是。
啊哈，基本上圣洁本身是一种光嘛，一种会为神发光的，就是也是可以感化人的，可以感召人的，嗯，
是。但是我就觉得好像不能够，好像说动他们，好像他们觉得这个不重要，问题是我们在做，我们在奔跑，在服侍，在做。
呀，了解。
是的，
那个一定是不同道，就是因为等于说是做什么，而不是是什么呀。嗯哼，
是。
所以这个给你有重担就对了，对不对？
是的。
嗯哼，那你就祷告，是不是神要你差派你在这个这样的这群组里面去做见为主见证好发光，还是说神要你也分别出来，那你就要去祷告了，这样类似这样的话，跟真理有关系的话哈呀，你也是很乐意服侍的人，我知道。嗯哼，
是，但是我就还是有这种混淆嘛。我就是觉得，哎呀，这是我做的是不是神的旨意啊？有这个，就像以利亚一样的，我到底为什么呀？那是不是我到底错在哪里了？有混淆，是的，
呀，就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了。不管我们有什么不知道混淆混淆的话，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就是反正就是不是我们非做什么才能怎么样，我们就是明白神的旨意如何。
是的。就自己有这挣扎哈，还是有这混淆，但是就是在旁边的人都觉得，像那天我在我们小组，在那个我女儿就说，妈妈你干嘛呢，我女儿在旁边，后来她结束了，她就激动了，她说，妈妈你干嘛那么辛苦，你这些都对牛弹琴，你干嘛那么辛苦，你干嘛那么累。是
使命的话，为主做那是都是很喜乐的啦。嗯哼，
是的
呀， yeah, 有时候亲人会有这种感受了，那是因为亲人了。像我女儿，她其实她以前没有在上班，最近才在开始在上班，今年才上班的啊。然后呢，也算是很辛苦了，四个孩子哈，把四个孩子带好都已经不容易了。然后她最近在帮助一个人，就是跟她刚好也是一样在上班的一个人啊。他的情境呢，是我女儿可以同理的，所以呢，好不容易明天，他星期六现在因为老板，他的那个老板本身冬天不在这里，所以他就变成要加一些班。那明天不但不能休息，而且一大早是要帮忙那个人去要带他去机场，因为那个人要去，他是南美洲的，要带他妈妈过来这样。而且很早就要去，他说我要提早，因为我还要加班这样子。那我心里面我是妈妈嘛，我就想说，哎呦，你好不容易明天可以休息一下，好，那他加班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帮他陪孩子一下这样子，我也是这样想啊。但是后来神就提醒我说，你在服侍，他也在服侍啊，他有他的使命啊，所以是按他如果为人做，那他可能就会做得很累，但是如果为神做的话，那我就不要超越神的这个位置来想说，就是亲情啦，亲情可以理解啦。
是的。
等于说女儿跟你这样讲也是有她的心意啦。
是这站在她角度嘛，她就觉得，哎呀，这些人他们那么骄傲，好像他们那种
有力量，这样就好了，就是你不能采取他的意见，你是按着神的心意，不是按着他的心意呀。像我这样子，我体贴，那就是耶稣在讲彼得啊，你体贴人的心意，不体贴神的心意。好像我今天也是想说，我就跟他讲说，他不能做什么其他的方法去吗？一定要你去吗？那后来我知道说，他对这个人负担在服侍他。
是是，所以你刚才说那个记者性质，我就觉得我可能就是，真的是很多时候是很挣扎的，是，
嗯，我为主的缘故，那个都不是问题了，都这个他们命都给我们了，我们还计较什么？是不是？
是是，我经常就是这样想哦，
所以如果像这个情况的话，我是认为说还是去询问主了，就询问神说到底我要不要，就为了他能够的，为了对方的这个跟主的关系，我要该怎么做才是有智慧，而不是在于说我们怎么样，但是神也是不会说让我们就好像背一个重担来服侍他，他不会这样，我不认为神要我们背重担服侍他，
是是的，是、是，谢谢谢谢师母，
谢谢主，感谢。像这一点的话，我在我家的话，我的弟兄牧师的话对我非常体贴，就说他也知道我是那个不太能够，他是很能够跟人家聊，跟我完全相反啊，所以呢，他也不会想要我，除非有必要的时候，有刚好有那个对象是必要的。他会邀我去一起去探望，一起去，就是有点也是一样像服侍一样。那他基本上就是做一个探访，然后跟人家聊，很能够跟人家靠在一起，那是我没有的。那他真的是他，那个不一样，就是他有的我都没有哈。那但是呢，他就会觉得，他就体贴我，就说他如果尽量能够他自己做，就自己去做。所以这一点我就很感谢神。他也不会，那我也看在眼里，我也不会跟他说，对我来讲，我看着他，我想说你好不好休息一下，好不容易有一天你可不可以休息一下，我也会这样想啊，你懂吗？那但是呢，问题是他体贴我，不让我多负担，那我要体贴他，不要阻挡他，这是我的意思呀。但最主要
是
满意啦，让神满意就好。
是是是的，
还有吗？
我后来想，我可能是还是说是孤僻，所以你讲的，我说人一般的女生都很喜欢，就是
孤僻的，我不觉得你孤僻。你可能一方面的话，你一直都在做家庭教育嘛，所以在家里面教，所以你的生活已经有一个模式，而且你们家都是家庭一起的活动，你也很满足了，你不需要其他的。很多时候有些姊妹们会把一个不满足拿来寄托在移情了，移情在另外一个对象。我讲的不是说一定是男人或怎么样，就说有时候会拿其他的来，因为女人的情绪很浓嘛，所以有时候很需要被有需要满足，然后用别的东西来满足代替品。我在讲的前面那个例子，就是他把那个，他其实本来不是这样，后来就越严重，就是他就是找人家来，然后呢做饭给他们吃，那他丈夫说我要吃的饭他都没有做，他就做他们要吃的，类似这样，那就有一种就感觉好像太太会觉得说他丈夫在嫉妒，可是问题是他真的是把他忽略了，所以无形中你说他找人来给他们跟他们一起聊天，这样子有什么错吗？也没有什么错，好像看起来还是他现在比较没有那种度量，可是问题是里面已经会那个先后的那个重轻重的问题，还有先后次序的问题，就是因为丈夫是他的首要的一个、他应该要更亲密的嘛，结果就变成因为这群人使他跟他的时间还有跟他的关注点就更疏离了，这个就变成一个破坏性了。那你的不一样。好，那这样好不好，我先把这个最后这一段，我想要强调的这一段，我还有两段是属于结论性的哈。那第五的大题的话是谈到说我们有一个很正面积极的要抵制这个魔鬼撒旦得逞的话，一定要很正面积极，就是要长成基督的身量。所以我们跟着基督，照着基督，学着基督，这个不能放松，这个是一辈子都要学的。 整个眼睛就盯在他身上。那细节方面我就不谈了哈，或许我会在，可能我也没有办法在逐日学谈的很细节哈。不过这个的话都是我们在那个像以弗所书第四章啊，有没有？我们既然学的基督就不是这样，好，那我们怎么学哈？我在下一集的那个我那边的主日学哈，我的那个门徒培训要特别针对耶稣，就是看着耶稣来学习他的整个期都是学耶稣做什么，学耶稣怎么样哈。那一期的话我你们可以想办法听了哈。如果要把这个第五个大题哈，就是我分成三点学他跟他两点哈。好，那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大题，第六大题。当我们谈那么多，谈也没有说很多啦，其实也没有很齐全，但是我是针对我们的这个辅导关注的方面，你如何帮助对方知道对方有什么样的弱点或他的地步这个破口给魔鬼有地步的话，我们就要帮助他能够出来，能够见光啊，不要老是在黑暗里面呀。有时候我们同情啊，同情对方说，哎呀，你这个事情真的让你很难过哈。比如说他有很多的就像约伯一样，是儿子死了，然后怎么样啊，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就很同情哈。但是我们要陪伴他，可是我们不能让他留在那里留太久，不然的话，那一些都会给魔鬼留地步，或者是已经给魔鬼留地步，以至于今天这个样子，那我们就一定要把它带出来，好，能够见光。嗯哼，好，那么我们的第六点，我的题目是得救，而且呢，以至于得胜在望。我们已经得救了，就一定有得胜的盼望，这是我的意思哈。好，那我们来看几个经节。我们先看启示录，其实我们的结局嘛，哈，17章第14节。
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宗，
也必得胜。好，同着羔羊的就是我们这些蒙召被选有忠心的必得胜，这是一个确据。好，然后12章11节，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耶稣做完了他要做的，是一个得胜被成全的一个结果，让我们有份，同着他我们也有份，但并不代表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这是我一直在讲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他的应许，我们要好好的抓住应许，然后好像跟神同工啊，跟神同心同工，相信神的心意就是一定会成就。那么我们有得胜的确据之后呢，我说过我在另外一个组群我谈到说，不要成为一个得胜方的受害者，我们已经得胜了可是却受害。那第一个就是记得，还有个经节，哥罗西书2章14-15，是吧？
哎呀，没有，
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把启示录12章11节先提一下。这里这个经节非常非常重要。弟兄胜过他，弟兄是在讲我们这些人，就是刚才提到蒙召被选，然后有忠心警醒在神面前虔诚度日的我们这些他的儿女，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征战里面，胜过他，所以才有征战才有胜过他嘛，哈，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首先最基本的这个就是恩，本乎恩，有羔羊为我们死的这个保险的这个恩典，然后借着我们的信， 因为我们对他的全然的信心，我们啊相信他，接受他，然后我们成为他的门徒之后，我们所行出来的见证，我们所见证的道，等于说我们对于神的道，我们是活出来了，可以这样讲啊。我们所见证的道，等于说这个道不是只有用嘴巴讲，我讲到爱不是只有在口头上，是切实的相爱。那当我在啊、在跟随的羔羊的时候呢，不是只会用我的啊、一个外表的，而是从心里面心口是合一的，那我见证出我就是一个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基督是我的主，是我的老师，那我就要见证出我是一个学基督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哈。我们的行为就像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得很清楚哈，我们的行事为人，等于说我们是有见证的。那这个有见证的，就刚才我们提过的，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我试了什么也被看出来，被闻出来哈，被体会出来，而且被影响。后面那句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个是学耶稣到最后，就是我们在讲的，我们蒙召前面那个学基督那里有一个那个啊，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我们蒙召原是为此，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十字架我们是一定要背的，因为我们需要走十字架的路，但是死的路我们就是要死啊。这里受的苦是苦难，或者是逼迫，这一些如果我们的老师他经受过，他说这个世界恨我也要恨你们，我们也一定会经受。所以在彼得书那里呢，他一直在强调受苦，就是等于说我们就是分享主的荣耀，所以我们是有赏赐的哈。所以他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没有一个人有例外，有一个目的，我们蒙召就是要学耶稣基督怎么样受苦。那就保罗在那个腓立比书三章讲的，他说好，我以耶稣为至宝，有没有？然后后来他有讲到一句话也是一样，谈到我他的受苦，跟他有受苦有份哈，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一个基督徒为义受苦的时候，他有神的应许，我们不管是试炼也好，或者试探也好，都有神的应许。试炼的话，他会让我们出来像金晶一样，像那个纯金一样，我们要得到神的称赞，好，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那如果是经历试探，我们得胜了，那我们就在这个忍受哈，因为神的受苦，不管试炼而来或者试探而来，这个忍受，我们被攻击，被这个征战本身摔跤是很吃力的，而且是很怎么讲呢？很警醒的，而且要忍受，要有毅力的，对不对？好，那我们会受苦的。那么这个苦呢，在哥林多后书吧，那里不是提到吗？我们是忍受得住的，就说他会，我们所受的试探是我们是。一定是也神会，不是我们承受得住的，因为他帮我们开另外一好像一扇窗一样，叫我们忍受得住。受苦是要忍受的，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本来就有的一个信念。好，等于说我蒙召原是为此，不管有什么苦有什么难，那么神他应许我，总是让我可以忍受得住 哈，所以那个就是为什么雅各书第一章呢提到说你们要以为大喜乐，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让我们忍受能够成功啊。好，所以虽然即使到死也不爱惜生命，到一个地步就像这个以斯帖一样说死就死吧，死就死吧，面子也死，各方面的哈，就说死就死吧，哈，那当然到一个地步，连我们的生命，现在在这个世代里面，在接近主要来的时候，有很多逼迫是要丧命的，是为主要丧命的，特别是在美国这里，过去是试探，那个试探就是让物质把我们弄昏了，好，让我们摇摇欲坠，然后就好像就太舒服了，然后我们就不知道危险。那现在的逼迫就很大了，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多了，哈，跟中国有中国的逼迫，这里有这里的逼迫，哈，甚至有的人拿着一支枪到一个学校里面跟一个女生说你信不信耶稣，他如果说信，他就一枪把他打掉，就在他面前这样打掉，那其他的人看了怎么样，敢讲吗？类似这样。所以在启示录耶稣对教会讲的话，他说认我的我就认他，就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特别就像保罗讲的，我不以福音为耻，然后我尊荣他，我认他，这个是我们需要站立得稳的，即使虽然至死也不爱惜生命。这三个因素，一个是靠着羔羊的血，一个是我所行出来的见证，第三个是我不爱惜我的生命，因为我相信我如果为主的缘故上吊的，我反而会得着。好，这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态度。好，为什么谈到耶稣的宝血呢？羔羊的血呢？在我下面有个经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四、十五节哈，帮我念一下好吗？
像这里没有哥罗西书，
哦，没有啊 ，OK。
哥罗西书我找圣经，哥罗西书第几章？
十四十五，大家放下。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四十五。
我来念。哥罗西书二章十四十五，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嗯哼，好，记得，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是可以夸胜的，因为那让我们永死，让我们定我们的罪，那个控告我们的那个已经，他已经摔下去了。因为我们在摔跤嘛，他已经耶稣已经赢了，就凭着这个我们要坚持，我们要忍受，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心，而且呢要就像以弗所书讲的，要让圣灵充满，完全顺服圣灵，然后要爱惜我们的光阴，因为世代很邪恶，所以我们需要更爱惜我们的机会，为主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见证哈。所以同着主跟着他，那要有见证，然后就是志在应许，最后一点哈，志在应许。好，我们看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一节还有二十一章第七节哈，我们注意看这两节哈，来请念。志在应许的下面有两个经节，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一节。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不就是在为此奔跑，这是我们的盼望吗？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一件我们终生的 永生的大事。我们有一个位置，我们的得胜如同主的得胜，然后与他同坐，承受那新天新地里面你没有不能想的没有看过的那些福分。他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儿女。所以我的结语是，我们认识有撒旦，我们知道撒旦很狡猾，我们知道撒旦非常的怎么讲，迫害性很强啊，不放过我们。但是我们也认识到撒旦有他的期限，他已经是注定就是输家了，那我们该怎么样？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守住我们的心，然后向着标杆直跑，但是不要轻敌，不要轻忽我们有看不见的仇敌。一方面我们要帮助我们关注关怀一些我们在关怀的人，我们需要带着他们离开他们的黑暗。好，到这里你们就分享吧，那个第五点就请你们自己去看了哈。希望这个课题对大家有一个，我把它做我们这一期的结束哈。希望大家能对你们有帮助。我觉得以弗所书第四章是我们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每一天的指引，几乎每天都把它念一次啊。第四章，当然第五章连下去也是很好。第五章也提到那个黑暗有没有，我们现在是光明的子女了啊，光明的子那个了啊，不能再像黑暗一样怎么样。好，有没有谁要回应或者是问题，还是你要分享说你有得着什么哈？或许我没有专注到的，可以你一提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有没有？我希望你们在这一期之后有机会回去复习一下第一期的一些很重要的个真理的根基哈理念，然后有机会的话很想知道你们如何去应用它，如何帮助你可以放在你的这个服事里面哈，关怀辅导的服事里面，成为我们的这个帮助啊，成为我们的智慧哈。我很想知道你们的回应回馈或怎么样哈，能够去用它啊。当然我给你们的可能不是所谓的一点两点三点或步骤怎么样，不是这个，而是让我们装进去，把神的话装进去，把真理的道让它扎根然后结果，以至于当我们在面对我们要服侍的人的时候，记得哈，耶稣差他的门徒的时候，他说他差他们到羊差到这个狼群里面去啊。那下面有一个我就不解释这个了哈，这个我在我的主日学上面有讲哈。那我就要往下，我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哈，下面他接着是什么？接着他说，你们不用担心你们要讲什么。意思是说圣灵会告诉你你要讲什么，不是你的方法的问题，是首先你要知道你是一只羊，首先你要有一个心态，就像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你提到三种，一个是羊，四种羊狼群，还有一个是蛇，还有一个是鸽子哈。这个那我们不是狼，我们不能当狼了哈。但是羊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羊是最笨的动物啊，我们什么都不会。可是是因为被耶稣差遣，我们的服事是也是被主差遣啊，我们领着他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感，为主去服事。那最后有一个重点是， 你不用，因为辅导的话最重比较注重的是我们对对方讲什么，要讲鼓励的话，还是要安慰的话，还是要规劝的话，三个面哈，我在强调这三个面都要借着我们的说话来表达。那在那里后面耶稣提醒说，你不用担心你要说什么，到时候圣灵就会让你知道你该说什么。所以让我把重点不要放在我现在该说什么，我要怎么说，而是我们有像羊一样跟主，有牧者跟着主，跟着牧者，依靠牧者的心，有蛇的灵巧，那种灵巧是很谨慎的，很机警的，蛇的肚子哈是很有力量的，它用爬的嘛哈，那它会把头抬起来看着它的环境啊，然后该走往哪里，该怎么样，它好像就是在思考一样。我们要有智慧的啊，不要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我们要寻良像鸽子。后面讲到要防备，防备啊，防备就是一个谨慎啊。那后来就讲到我们该说什么话，这个不就是主耶稣派我们出去服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重点吗？好，我们可以做一点思考哈。嗯，好，有吗？有没有要分享的？不然我们就要做一个结束了。我很希望你们给你们主上的区长一点点就好，说我从这一期的关怀辅导，我有得着什么，为此感恩了哈，为这样不是感谢我，感谢神了哈，就说至少你要有一点点的记得哈，记得或者是思考这样哈。那我很感谢，就是我们当中有人很快的就回复那些我们的像作业一样哈，我相信神一定会借着这些会对我们有帮助，对我都有很大的帮助哈。我讲的是不是我讲的啦，是说这些真理啊，我提出来这些圣经上的话。那我们基本上今年因为十月我不在，那十一月你们还有没有什么，也留了十月有没有什么，十二月的话我知道就我们这里就忙了啊，我们这边比较忙。
十月应该没什么吗？
十月没有什么是吧？
十一月应该没啥。
月来有一次就好，我们做一点分享啊，就是好像复习一下，把我这一期里面讲的一些基本信念，核心的信念再复习一下，然后做一点分享好不好？好，大家不要只有听，做一点分享，我们来有一次就好，然后就要等到你们过年后了，因为每次到过年你们也是很忙啊。啊，过年后的话，我可能如果神还容许的话，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能先不要马上接着辅导方面，我们就接着是比较灵命方面的，好，灵命方面的这个成长啊。好啊，那。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谁要在最后一点时间，不然我们就要结束了，好吗？
我回应一下，我觉得这个讲这个撒旦，然后让我们认识他哈，就是你上次讲的时候，我觉得那些经文里面都看得到，然后但是在这两次的学习期间，这段时间的经历里面。因为这个学习，然后我觉得有看到每一天在生活中的这个征战是什么，这个
是的，是意识到了，意识到了，
对对，是你在你的教导的时候，我就看得更清楚。就像我上次说，我说那很多年前魔鬼跟我讲话，他说你从这窗户跳下去，那是很容易你能够识别，这个是魔鬼。可是原来在我生活里面，我看到。原来有这么多的，要不然他就是引诱你，要不然利用我们的弱点，然后我就觉得原来 他，我上次我还讲说，我说你那个我们月初开始学习跨文化的课程的时候，我说我还想说那个看到了撒旦的作为哈，然后在我们家里的作为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有一点轻视他的那个能力了，我有一点点的可以说
忽略，
对，
忽略。
啊，我刚忘了那个词，就是我会觉得我你影响我什么呢？然后这三周下来，我真觉得他做的那真的是什么办法他都用尽了，然后我真觉得是好不容易的那种，就是各个方面，我像我刚刚讲的说，我说前几天有个例子的时候。就是我身体软弱了，就是要孩子生病啊，然后我就照顾，我也有问题了，所以在我软弱的时候，就我在哪个上面犯错了呢？就在我的好奇心，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在这个上面犯错，因为我以前也讲过，不知道你记不记得，10年前了开始服侍的时候，神就叫在我，因为我天性好奇心很强，然后就在一个经历里面，神教我看我的好奇心影响对人对方不造就。然后我在那之后，我基本上我可以记得很清楚，我没有犯过错误。可是这都多少年，都有至少10年了。我在上周的时候，星期天我就借着孩子们的那个的什么事情，就是一个小事情，生活里面呢，我就犯了个错误，就是借着魔鬼借着孩子们的话激动我，让我就要去做。你觉得我要讲吗？具体的？
看你没关系，看你。
好，那
如果你方便就讲，大家可以有一个例子。嗯哼。
哦，好的，那我就讲，就是其实这也是我今年的成长，我会以前我不太会，我不是不太会，像依萍她就会很容易袒露她的软弱，最软弱的点了，我就觉得她脸皮挺厚的，我就觉得我不是那样的，但是我现在对我来说我没关系，就是上周天的时候是女儿生日，她不是在长水痘吗？
嗯哼，
现在都还没有好。她生日那天呢，我们就收到了一个生日蛋糕给女儿的，她写的是 Melody， 就是那个声音的英文名，英文名。但是我知道呢，我不知道这个姐妹，因为我没有经过她同意，所以我不能说她名字。然后我知道她知道我们孩子的生日的。我首先肯定是想要他订的生蛋糕，然后但是我又想这个教会里有一个家庭知道Melody 他的英文名是这个，然后但是孩子们就说老大他们就说哎呀这个可能是老师订的，他一下挑起了我里面的那个好奇心，我很想知道是谁。对，然后呢我就做了一个很愚蠢的事情，我就发了个消息给那个家庭，因为我们有两家有个群，我就说是你们订的蛋糕吗？因为我知道他的小孩知道我的 Melody 的英文名嘛，也知道他生日，听说也他要会给 Melody 准备生日礼物，然后我就然后那个其实当时孩子们说的时候，我就其实真的就挑起我，我就知道那个激动，我第一次体会那个激动，可能以前不太肯定有这种经历，但是没有把这个激动这个。有这种体会哈，那我就想，哎呀，我马上要知道是不是，如果不是老师，不是，如果是老师的话，我要怎样怎样。但其实那天我身体很虚弱，我大概就是只能去切个蛋糕，脑袋很糊涂，很糊涂。那是我也是觉得我自己也在认识我自己，怎么会那么糊涂？就是依萍跟我说一句话里面三个信息，我只是记得半个信息，就类似就当天这种情况。所以我就拿起手机来问他们了，问了以后我都还没有意识到，然后我后来想想，哎呀，我是不是不该问这个，我才觉得我做错这个事情了，会让别人如果不是他们的话，那他们会不会觉得有愧疚，对吧？这个你知道好像对不对，让别人没有不造就他们，所以我很后悔。以我这个我刚刚讲我的个性的话，我会很羞愧。可是我当然也看到我的成长，那还有一点，那我就没有掉到魔鬼的那个控告里面， 但是我已经开始觉得有点羞愧了。为什么呢？
嗯哼，
我们也给他们买过东西，他们来问我们的时候，一平就没有告诉他是谁。然后而且这个弟兄还说，哎呀，他说如果我要去问谁谁谁的话呢，可能人家不知道的话呢，会让别人也会有那种不好的感觉，这是这个弟兄说的。所以我就想、我就想，你看我多蠢，犯了这个错误，让别人在我面前说过这样的事情啊、然后我就马上祷告，我就马上祷告，就是最近的学习，我就让我有情、我马上要我以前也会祷告，但是我现在会清楚，我会掉入魔鬼会控告我，我就会知道说发展下去会怎样。就是上次你讲课的时候讲过例子，然后我对我有触动，我赶紧就说我不要一定要赶紧的在这里打住，我不能再被我不能再学着继续下去了、然后所以我祷告了一次，过了一会儿又有一点冒起来，我再祷告了一次，哎，就没有了。然后我也为他们祷告，我想说神帮助我，不要让他们，我说神，我做的错事情需要你来帮我，我说需要你来帮我来去面对
收尾、
什么什么
收尾了，就是让神
来、对，我经常这样。然后我说神，我说我需要你，然后你在他们的心里做工，让他们不要觉得不好。然后我自己的什么面子也好，什么样好，我觉得都不重要了，所以就过去了。哎，我就想到啊，这个我基本上没有在这个事情上这十多年没有犯过错误，还会再犯，我就想到好，其实是不太不堪一击的，就是我没有想过我的在我身体很怕的这种情况下，所以我当时是有一点狂傲了。对，我想说我有点狂傲了，觉得不会你能为我做什么
呀、其实玉江那时候身体是很弱的，
对，
很软弱的，可是呢被激动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意志却会很强，对不对？
对，
我一定要做，我要赶快去做，
对，
我要找出答案，对不对？哈呀，所以是呀，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呀。是的，女儿有没有越来越好了？在恢复中了吗？
很慢很慢很慢。
我有，她的年纪比较大了，她年纪比较大了，这种水痘的话，就是年纪越大会越难。
哦。
他年纪比较，他算十几岁了嘛，哈。
对。
不过也没关系了，因为终究比大人得还容易一点啦。小孩子的话比较容易啦，小孩子的话就不过他都一段时间了，已经两个礼拜了，不是吗？三个礼拜。
两个礼拜。
嗯哼。
还不会好，就是睡不好觉。
等于说他没有越来越不好了，只是说就是那个症状还 对不对？
对对对对，就是慢而已了，恢复的慢而已，但是在恢复。
嗯哼。
所以我说这是对他们身体对我们攻击很大的一次，真的是很严重，很严重。然后同学早就去上学了。
嗯。
然后我就有好多这两三周就有好多事情。还有就是有试探的时候，就像你刚讲的例子，这个他是服侍里面的，就是哎呀，我就想到，哎，我有个问题，师母，就是我在那次经历里面的时候，是圣灵阻止我，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如果我们比较警醒的话，是不是就不容易这样陷入进去，就是不容易被魔鬼引诱，然后也不会圣灵会提醒我们，这样是吗？
应该是，那就是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完全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掌权，就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因为神不要我们掉进去，所以耶稣说明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一样。
是，我就是有一次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要有一个意识，就知道有时候就是一下就转回来，就像你讲的，就马上去寻求，就呼求神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内容很好，很实际。我每天都在问神，我说让我明白认识征战是什么。我原来其实以前并不太 太清楚，它和我们生活原来结合其实是这么的
的、哦、是的。我就像刚才我们看到大卫的两个角度，从人的角度，从神，从先知的角度，从神来看他的角度，从人来看祭司的角度，会有一个不同的角度的时候，我们都会得到益处了。嗯，都会得到益处，只要神在当中，我们就得到益处。
对，我还有一个服侍的例子，就是关于这种辅导方面，我这种服侍的，就是我差一点就掉到那个陷阱里去了，就是圣灵提醒我、嗯、让我停止，不再去想什么做什么。
嗯哼，嗯哼，让我们对圣灵的那种提醒啊，圣灵想要对我们说话，我们要能听得到，这很重要，这非常重要。嗯哼，不是我们都做得很好，而是说我们常需要被圣灵提醒，圣灵要保护我们，要安慰我们，要就是我们要接受他的这种指教，接受他的这种引导。
对，我最近就是很深重体会那个被圣灵充满，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就发现如果我也很身体又软弱，或者其他又有很多难处，那我每天要警醒的就是要警醒，不管怎样就是要警醒，追求的是被圣灵充满。那这样子其实我可能还是会有犯错误，但是我想我不至于被他打败了，这样。
是的，是的，我们就在光明里面了，就像以弗所书第没有，我们就已经在光明里面了呀，不会进入黑暗。是的，神的话是很真实的，非常真实的，而且是确切呀，就是很确定的，很真实的。谢谢你的分享。嗯哼。